请问哈、哦，你们那个小组叫做小家，嗯，小家是不是一个家庭一个家庭一个小组，或者是分年龄层的一个小组？
哦，我们是这样，我们是，我刚刚有讲哈、哦，小家只是一个名词，其实小家就是小组。哈，那只是我们牧养一个，我就是我的理念就是，我所牧养的教会就是一个大家庭。圣经讲神，教会是神的家，所以我们是个大家庭。好，那大家庭人多了，我们很需要一个小家，小家属于比较少数的人，我们才能够深入的认识，所以这个叫小家。那其实是跟小组一样的性质，也就是我们是以地区来划分的，哈，夫妻 couple 哈都是以地区划分的，就是你是属于这一区的，住在这附近的，这里成为一个小家；你在北区的，北区的一个小家，这样，这是夫妻的，单身的是单独一个小家，所有单身的都在教会聚会，叫做清新小家。因为单身的很需要清新，卖欧北乱乱胸，哈哈哈哈，那空胸空胸猛胸猛猛猛胸，哈哈，就是，所以他们我们叫清新小家啊，清新小家都是单身的在教会，哈，差不多有七八十个人这样子，哈，然后呢一起敬拜。敬拜完了才又分成五个小组，所以清新小家是一个家，都是单身的，然后敬拜完了再分成五个小组。啊，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单身的需要给他们有机会认识异性。你不能给他分成这么小一个，永远每次都只有我们这十几个在一起。他需要有结婚的对象。好，所以我们清新小家就全部在一起聚会，全部在一起聚会。好，那一起敬拜，六点半来一起吃饭，然后七点半开始敬拜。那然后就分成五个小组，那五个小组一组呢，一组比较是大专组，哈，这个大专组呢比较多是讲英文的，哈。那另外四组都是单身的，都是上班的，哈。那这四组呢，就是例如一组叫做谦卑，另外一组神做事的法则，就是他们这一组现在在听什么，那一组就叫那个名字。那他们每三个月或每四个月还三个月，每半年就在分组，就是说。你就可以再选，我现在要去另外那一组赞美组，哈，或者等候神组，哈，你就可以半年以后再去选这样子。好，然后清新小家一年也都会有一次去外面的联谊会，去Lake Tahoe 啦，或者去 Yosemite 啊，三天两夜的联谊会这样子。那我接着就讲到。我们怎么来带领这个内在生活小组？好，怎么带领内在生活小组？我们大部分晚上聚会是七点半的话，好，晚上七点半，那我们六点半呢会有爱宴，就是各家一家带一道菜来，好，让这些上班的人呢，他就可以直接来吃饭了。好，他不必先回家吃，再从家里开车来。好，那太太没上班，太太带菜来，从家里带菜来。好，那如果你是单身的，你就直接来，是这样子。好，那就是大部分的小组，这是自由，让他们自由选择的。可是大部分的小组，他们有这个爱宴，就是六点半大家一起吃饭。好，那到了7:15，好。7:15呢，就会大家坐在客厅，哈，就开始亲近神，啊，亲近神，然后亲近神一段大概5分钟嘛，然后他们那个小组长就会开始带领 那个来为今天晚上的聚会祷告，大家就开口啊，一个一个啊，为今天晚上的聚会祷告，这样。然后七点半就准时开始带敬拜，好，唱诗歌，跟我们平常的聚会一样敬拜。那七点半敬拜呢，敬拜唱诗歌敬拜到差不多8:05、8:10，也就是差不多30分到40分之间的敬拜。好，然后完毕以后呢，我们就那个小组长呢就会开始介绍新来的朋友。好，那然后就会就是问大家，好，就说好，我们这个礼拜给大家有背经的功课。好，因为我们内在生活小组每一卷录音带哈都有那个要背的经文，我们有讲义，哈，那我们讲义不对外卖，只有我们知道这个人有真实在操练过内在生活，或者我们要带内在生活小组，我们要他们先来我们那里有一段时间的观摩，哈，至少有一个礼拜的观摩了，哈，然后才让他开始带内在生活小组，那我们才会供应他这个讲义。好，那一般人呢不能一来参加就买这个内在生活的讲义，我们不卖的。好，就是他要来参加差不多4次以上了，表示他真的很想操练过内在生活，你才可以卖给他讲义，这样。因为那个讲义呢，讲义都是 Martina 做的，好，他就是把我那个录音带的骨架真理的骨干取出来整理成的这个讲义。好，那你也可以自己听录音带去抄笔记做讲义，你也一样可以做，这样。好，那所以那个小家长呢，小组长就会开始，那讲义后面都会有，每一次都会有要背的经文，好，就背。好，我们上礼拜规定的经文背了的请举手。好，那为什么要他们举手呢？给他们一点压力。好，每次都不举手就不好意思啊，哈，这样子给他一点压力，让他会背圣经啊，对他有好处。每个礼拜背一点圣经，累积起来就很多了。好，那这个内在生活小组呢，其实就等于是一个专题查经，例如专题在查谦卑，专题在查圣灵充满，哈，专题在查服事，专题查赞美，所以它等于是一个专题查经。那如果你把那些经文背起来，都会对你在这方面专题的圣经非常的熟，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神学课程，这样子。好，那然后就问大家，好，有背的举手，好，请放下。那我们现在一起来打开那个经文，好，那我们就念，一起念，念个两遍，第三遍就把圣经合起来，大家一起背。好，那新来的你没关系，你可以看，没有关系。好，这样。好，那背了圣经以后呢，接着就问说，那这卷录音带我们今天要听哪里啊？听赞美第三卷。好，听了请举手。好，又是给他们一个压力，好，以至于你每次都没有听你就不好意思。好，那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能每次都来听别人的见证跟经历，你自己听了对你有很真实的造就。好，那就是要逼你。所以为什么说这个可以帮助你内在生活落实在你的生活里面？你不是永远都只是个听到的人，而是你真实去操练过一个住在主里面的生活，这样子。好，所以就是问，好，听了的请举手。好，放下。其实没有听的，你也不会处罚他了。好，只是这样子给他一点压力，这样子。好，那好，那我们就说，那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大家，大家可以来分享。好，今天分享赞美第三卷。好，你听了这个赞美第三卷，你有什么得着？在你在操练，你有什么经历要跟我们分享，你就可以把这个时间交给大家。好，那你就看，刚开始 次，大家都我们中国人都是这样，很含蓄，都不好意思讲。好，那第一次我们就可以组长自己先说说啊，好，那我先来抛砖引玉哈，我先讲啊，我自己听了这一卷录音带以后啊，我就怎么去操练，我遇到了什么事情，我就借着赞美，神就医治了我的疾病。好，那我借着赞美呢，哦，本来我里面对那个人这很愤怒的情绪就不见了。好，你就可以讲你的经历。好，那然后你就可以说，好，那现在哪一位要跟我们分享？好，那如果没有呢？没有，你就点副组长。好，或者你就点那一位你知道他很认真有操练的人，他一定有经历，你就点他的名字。好，那这样子，渐渐像现在常常都会抢着讲，像我们现在他们经历很多了，都一直抢着讲，而且呢一卷录音带都讲不完，所以变成一卷录音带听两个礼拜啊，因为一个礼拜大家抢着讲，时间到了，还有一些人都没有讲到，还没有分享到，所以就变成下个礼拜再分享同一卷。这个就是你追求越多年了以后，大家的生命长大起来越丰富了，经历就越多了，见证就哎呀讲不完了，很多的见证。好，那听这些见证呢会很激励那些没有去操练的人，会帮助他真实在生活里面开始来赞美神，开始来赞美神。好，开始等候神，这样。好，因为那个生命才能换生命，这个人的生命啊，他怎么样去操练顺服啊，去顺服他的婆婆，哎呀，以至于现在婆婆对他这么好，哎，这个就给一个另外一个媳妇呢，本来很气他婆婆的，他就愿意也开始去顺服他的婆婆。好，就是这种生命会换生命，这样。好，那所以这都不是一个道理而已，是真实会彼此激励，彼此劝勉。好，那另外呢，有时候你听别人的见证，哎，你就发现，哎，我等候神怎么都没有感觉啊，哦，然后你就听他的见证，就发现，哦，他本来也是没感觉的，可是接着他还是继续怎么样的做，哎，他现在等候神啊，得到主的同在那么丰富，哦，那就使我不灰心了，我就知道原来我的问题出在哪里。好，那我就更知道怎么样继续来等候神。好，那另外呢，有时候你听别人的一些见证会解开你的一些问题，一些疑惑。好，或者你在操练过程中遇到一些瓶颈，你听别人的分享，哎，你就得着了解答了。好，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团契，一个小组，生命彼此的交流分享激励还有解答，这样子。那我们就差不多从我刚刚讲说他们敬拜到八点差不多五分，八点十分，然后就这个背经哈，然后背经大概结束大约差不多是8:15或8:20，是不是？好，差不多8:15、8:20，那8:20呢就分享。好，分享到9:10，9:10，好，就差不多分享50分钟到一个小时，好，然后呢，你就开始就可以那个带领的人哈，那个小组长带领的人就说，好，那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就是这一卷录音带的诗歌，就是说，好，今天是讲赞美，那你就可以带一首有关赞美的诗歌。好，那如果你不知道要，你就自己仰望主要唱什么诗歌。如果你一直仰望不出来，你就听录音带，我们录音带讲到完都有一首诗歌我带的，你就可以选同样的诗歌，好，给你做后背的。好，你如果仰望不出诗歌，你至少可以用我那个录音带后面的那个诗歌来带大家唱。好，然后就带领大家追求，带领大家追求，就是借着今天大家的分享啊，很多人就会悔改在主的面前，或者对着主的呼求，哈、哦，那就是等于跟我们平常的聚会一样，在追求主。那在这个会后的追求主呢，有些人就病得医治，好、哦，有些人就被圣灵充满， 好、哦，那另外有些人他有一些困难呐、啊，有一些问题啊、哦，那小组长或者在我们当中比较有恩赐的，就可以去为他祷告，等于是一个追求，也是一个肢体的服侍。好、哦，那然后追求了以后呢，有的就可以想要先走的就可以自由先走，或者你们要一起结束都可以。好，结束以后啊，然后会后的追求，有的时候他们也会带出一些祷告啊，就是会后追求完了，大家都祷告完了，有时候也会为着，例如说牧师去外面宣教，就会为牧师祷告啊，或为着某一个家庭有一些需要哦、啊，他的爸爸住院要开刀或者是什么啊，就可以为他们祷告，这样子是一个肢体的服侍，彼此的服侍。这是我们内在生活小组的进行过程。接下来我要讲到怎么样来使用这些录音带。我们第一套录音带呢，内在生活小组大家第一套听的就是内在生活的真谛，你们都要记下来哈，这样你才会知道怎么使用。第一套就是大家第一个开始听的是内在生活的真谛，就是借着内在生活的真谛让大家知道内在生活的重要，让他们渴慕要这样过一个住在基督里的生活。好，还有借着这个内在生活的真谛呢，是要建立弟兄姊妹有成根灵修的习惯。很多基督徒信主几年了都没有养成成根灵修的习惯，这样的生命没有办法稳定的成长。好，那这个内在生活真谛里面我们就有讲到怎么样成根，怎么样导读。好，那这个借着这个建立起每一个人每一天跟神的关系，直接跟神的关系，这个很重要。好，那内在生活真谛是第一套。第二套呢，那个生活真谛一共是三卷，好，三卷完了就差不多三个礼拜结束了，我们就开始听赞美。好，那赞美哦非常精彩，差不多每个人你照着做都会经历到神病得医治啦，还有里面的伤痛得着医治啦，跟人之间的这个仇恨啊就饶恕了啦，好，你赞美你就是很容易经历神就对了。好，那赞美有四卷。好，那借着这个赞美呢，也能够带起弟兄姊妹越来越释放，越来越能够开口在神面前感谢赞美，而不会每个基督徒都像个哑巴基督徒一样。我们中国人很习惯这样，什么就是不发言。我去迪士尼乐园哈，人家上面的人说啊，谁要来？每一个美国人都哇哇哇，就这样子，只有中国人就一定坐着，很怕受骗呐、啊。好，那其实神很喜欢我们有一个活泼健康的性格。你所有的情感应该敢表达出来，不要常常压抑嘛，会压出病来的。尤其现在经济这么不景气，好，你会发现那些常常不讲话的、太内敛的，很容易内伤啊。那些常常发出来的，大部分比较没病。好，那你不要对人发，你对人发作，常常又伤害了这个人了。你要向着神发作，哦，你的苦毒啦，你的怨恨呢，哦，你就借着这些向着神去发作。我们的神是为我们钉十字架的神，他可以接受你一切的发作，只要你来到他面前，他接受你对他的发作，你的怨恨，你的苦毒，哦，你的痛苦，你来向他发作，你发作了以后，你只要来到他面前，你就得着医治。他不但接受你的这些气，接受你的这些发作，然后他医治你。这就是我们神的爱，那么叫我们受感动。好，那赞美就是你可以借着一件事，好，你先把你的苦毒啊，你的很恼怒啊，你的生气先发作了以后，然后就开始 感谢主，赞美神。好，我们有一位姊妹，她的先生有外遇，哈，那外遇呢，而且还生了孩子，哈，那生了孩子呢，结果那个外遇是一个，等于是个青少年，好，所以法院就把这个孩子判给这个弟兄啊，好，那判给这个弟兄就变成太太要养啊。连这个太太要去养这个孩子，那她很痛苦啊，哦，然后每次看到这个孩子，就会想起那个女孩子啊，因为很像她，长得很像她，那她就很气啊。然后先生又很爱这个孩子，她就更气了，所以她里面满了气这样子。好，那她就有一次，她就在神面前哈。他就说：“主耶稣，我恨你，我恨你，都是你害的，哈，都是你害的，让我得养这个孩子，哈，哦。”他就把他的气哦，都这样发作，他这样把他的生气哈，这样发作在神面前以后，等他发完了以后，他就感受到神的同在临到他，知道吗？神的爱就这样临到他，他就开始流泪。哭泣，主就来医治他，这就是我们神的爱。你把你的气去发在另外一个人身上，另外一个人到后来他就承担不起，他受不了。但只有我们的神，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神，是吧？靠近伤心人的神，这位神他要你来对他发作，他要你就是你只要来到他面前，你都可以得到解决。你不要把你的问题去带到人的面前，要带到神的面前。那内在生活就是教你凡事带到神面前，带到神面前。好，那结果这一个姊妹呢，她被神的爱这样融化，眼泪哭泣，被神的爱一直充满。他就有力量，他就主，谢谢你这么爱我，谢谢你这样爱我，主，我也愿意用你的爱来爱这个孩子，所以他就有神来的爱去爱这个孩子，对吧？好，所以你借着那个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好，还有借着赞美，好，借着赞美，你都会一直去经历神。好，那我们第二套录音带就是讲赞美。好，那赞美是需要先把你的苦先发作，发泄在主面前，然后才开始赞美。大卫就是这样，如果你去读诗篇，大卫都说：“哦，他们天天都在逼迫我，哈，主啊，我心里很害怕，哈，好。”然后他接着说：“主啊，我惧怕的时候，我要赞美你，对不对？好，所以他说。”因为你过去怎么帮助我，我知道你现在还要怎么帮助我。好，那赞美不是把你的情绪压抑下去，而是先诉说你里面的感觉，好，啊，发出来以后，然后接着才来赞美主。主，我相信你会帮助我，主，我相信你会救我脱离这些苦难，这样子。好，那你去听那个赞美的录音带，弟兄姊妹就会开始好多见证了，他们就会开始一个一个的这个分享他们的见证。好，所以第二套是讲赞美，那第三套呢，你就是等候神。好，第三套是等候神，那等候神呢，等候神是慢工出细活，是个真功夫。好，所以有的人等候神一等候一两天就开始感受到神的同在，有的人要经过一两个礼拜，有的人要经过一两个月，好，那所以听等候神的时候，不是一下子大家就有见证，好，那但是有见证的人就可以分享，好，那所以你等候神最好听差不多三卷四卷，好，让大家继续去操练，你就可以先换到别的题目。换别的题目，好，那换别的题目呢？什么题目呢？就看你的小 组员的情况而定。如果你现在的这一组的情况呢，就是爱宴都没有人做，哈，老是这一两个人在做，那你就让他们先听服事，哈。那服事一共有八卷，是不是哈？八卷呢，八卷还有分。如果呢，这个好像爱宴都没人做啊，垃圾都没有人倒啊，哈，那你就先听服事的后面四卷，你要抄下来，你才知道。服事后面的四卷，好，那如果你的小组里面呢是那个就是他们每个人都很爱做，很爱做菜啦，哈，很爱这个很喜欢做菜，很喜欢倒垃圾，可就没有人愿意亲近神，呵呵，好像安静不下来，那你就先听服事的前四卷。好，就是说有你的小组里面有些人是很爱服侍，你不给他服侍他就生气，好，可是你明明知道他的生命很虚浮，好，啊，很浮，他就是不愿意安静下来亲近主的，你先听服侍的前四卷，这样子，好，让他们知道什么是一个讨主喜悦的服侍。服侍是一个侍立在神面前的服侍，除非我们会侍立在神面前，我们就没有办法服侍人，服侍的合神心意。那好，那你就知道这个情形哈。好，那如果你的小组哦好多病哦，哦啊这个人身体也老是生病，那个人又老是发烧感冒，那个人又肠胃病哈，很多病啊哈，或者你的小组里面有很多人这个心灵受伤啊，从小就被父母弃绝的灵啊哈等等的这一些，那你可以先听征战得胜之方，征战得胜之方，好，那让他们知道怎么征战。怎么征战？那如果你们小组很多那个生病了，你也可以先听第五、第六卷。第五、第六卷就讲神医，神的医治，哈，神医第五、第六卷。很多人听了神医以后，他们小组里面一个个病就得医治了，哈，就是很容易自己征战神，因为救恩是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只是基督徒无知。无知不懂得取用这个救恩，这样子，好，那或者你发现他很律法主义啊，什么事就是老是很会有定罪感啊，哈，你可以先听在基督里的自由。另外，如果你们的小组呢，大家都很少祷告，也不爱来参加祷告会，也不会祷告，你也可以先听祷告。但是我那个祷告讲了十六卷，哈，十二卷，祷告十二卷，你可以先听，六卷，就是说你不要一直听十二卷啊，十六卷，你不要一口气要听完，哈，你可以分两三次听，所以一次可以先听四卷啊，六卷啊，然后再换别的题目，哈，因为人就是这样，哈，人如果操练这个，操练久了又有点迟钝了。你要再换一个新的题目让他去操练，这样好。那姊妹会呢，你就让他们先听顺服，好，顺服，因为很多都是太太一顺服了，哎，这个家就没问题了，知道吧，好，那太太顺服了，哎，先生就也柔下来了，好，家里就不会老是吵架，因为你就先听顺服，顺服也是有十二卷，你顺服十二卷，你可以先听四卷或者听六卷，再换别的。好，那如果弟兄会呢，你们就先听谦卑，因为这个家庭的问题常常就是弟兄太骄傲了，然后姊妹就一直不肯顺服。那弟兄谦卑，姊妹顺服，这个家就像天堂。好，那很多弟兄会觉得，哦，我已经很谦卑了，谦卑就是你需要听的哈。这种人特别骄傲。 那但是你不能说他，太太不能说啊，说哎，你特别骄傲，好，你也不要跟他讲，姜牧师说像你这种人特别骄傲，好，你不要去跟他讲这个，你就是你一直去顺服，哈，你顺服，哎，你顺服到一个地步，先生真的看在眼里了。好，然后他看你常常在听这个录音带，然后你有时就放着在那听，哎，你先生就会渐渐开始听了。我知道好多对夫妻都是这样，先太太先听顺服啊，哦，改变了，先生就开始也愿意听了。好，先生愿意听这样，那一个家一个家就被和睦起来，就被建立起来。好，还有呢，你知道有一个爸爸哈，告诉我。他说哈，我家十岁的儿子啊，很叛逆的，都不能说他的啊。可是就是因为我太太呢，每次去学校接他，我太太在车上一直听这个你的录音带哈。他说他太太那时候就是常常在听谦卑的录音带啊。结果去学校接孩子回来的孩子一坐上车就开始听到那个谦卑啊啊。然后送孩子去学校也是又在听谦卑哈。他就一段时间，他就发现这个孩子整个改变了，整个谦卑下来了。所以他发现说这个录音带，结果我儿子最先得到造就，十岁的儿子，好，那哎，就变成可以说他了。好，然后有一次呢，他这个爸爸就在讲一些比较狂傲的话，那孩子来说：“爸爸，你要谦卑。”好，那我们有一个钢琴老师，他也是把谦卑的录音带哈、哦、给他的学生听，他就平常教人家弹钢琴啊，好，那他教两个也是青少年的女孩子，他就一人借他一卷谦卑，听完了他们就来，下一次他又借他一卷，他每个听了两卷谦卑就觉知信主嘞，就觉知信主，而且改变了，来了我们教会聚会。所以这个录音带是你传福音很好的方法。你如果对一个妈妈，她的孩子还小，差不多一两岁、两三岁，好，那十二岁以前的那些妈妈，你都可以送她如何教养孩童。好，你可以送她如何教养孩童，教养篇、爱篇。你或者一个妈妈她怀孕要生孩子，你就当做一个生产的礼物送她，那就是很好的传福音。我那时候在洛杉矶第一次布道会，我就是讲如何教养孩童，啊，那是一个非常好的布道的方法，因为外面很少有人教如何教养孩童，而且我们教的是很实际的，孩子真的一个个改变了。好，那你有一些人就是听了这个以后就开始来教会了，哦，他的孩子给他头痛到不得了了，好，哎，就别邻居给他听了，他开始来教会了。那姊妹会也可以在一起听如何教养孩童，我们姊妹会前阵子就在听如何教养孩童。好，那他们就也可以带好多的慕道友来，这是传福音很好的方法。好，那另外我讲到单亲，好，我们从2000年的八月我们开始单亲的小家。好，那这个单亲呢，我们第一卷第一套录音带我就让他们听赞美，对不对？已经来不及听内在生活的真谛了，因为他们是受伤很厉害的，受伤很大，好，等于那个需要是很迫切的，所以没有办法再跟他讲什么理论了，第一套就先给他听赞美，因为赞美的录音带你只要听了就有功效，去做就马上有功效。好，那他们就听赞美，四卷完了以后，然后就很多人就开始改变了。哦，刚来每个都是愁苦的不得了，愁苦，而且有的人是很怕见人的，因为他很深的自卑感，好，而且防卫心很强，好，他就很怕再受伤害，这样。那我们给他们听四卷赞美以后，哇，一个个就开始起来了，好，然后接着就给他们听雅歌总结，雅歌总结，好，那个雅歌总结呢，是 可以使人产生对耶稣的渴慕，好，让他们知道，他们虽然地上没了没有丈夫，但他们有一位灵魂的爱人住在他的里面，好，所以我们给他们听雅各总结，好，那啊，听了雅各总结以后，哇，他们有的分享就说，哦，我真的好喜乐哦，我现在有一位这个灵魂的爱人在我的里面，我回到家我也不怕孤单寂寞，好，神常与他同在，这样，那接着呢，这个雅各总结完毕了，我们就给他们听征战，哈，征战得胜之方，好，因为仇敌还会一直把很多的思想射进来，还有他们要面对的环境、社会，还有很多不容易的，一个单亲带着孩子，他还是要面对很多环境不容易的，好，那所以我们就给他们听征战得胜之方，好，然后听了以后再听等候神，好，等候神完了再听在基督里的自由，好，在基督里的自由，就这样子，这些单亲的哈，你来看他们，他们像一个个喜乐的不得了，变得好漂亮，啊，漂亮，好喜乐，好，才这么半年一年，你就发现一个个都改变了，就借着这个内在生活小组，那单亲的哈，几乎很多教会都没有办法帮助他们，这样，好，很多教会都没有办法帮助他们。因为他们的困苦，他们的可怜，教会帮不上忙。但是你借着这个内在生活小组哈、哦，他们自己就一直被建造起来了，而且他们也有了属灵的同伴，有了同伴，这样子，好，因为他们谈的话题是特别的，是跟一般人不一样的话题。好，那里面本来都有好多的伤害跟苦毒，可是借这个他们就这样得医治。那我也跟我们的单亲的姊妹们讲，我说我刚开始要成立这个单亲小组的时候，我里面就有一个感动，我觉得神会借着我们的单亲小组呢，建造起一批精兵来，而且呢会到美国的各州去帮助那么多的单亲，去那些可怜的去帮助他们建立起来。好，那借着单亲的小组，你更是可以带没有信主的人来，好，因为一个没有信主的单亲是更可怜的，他没有一个属灵的家来帮助他们，好，那很孤单的，很可怜的，神很眷顾这样的可怜人，神要我们去帮助这样的人，好，那所以我们的单亲小家他们的带的那个内容次序就有一些不一样，好，那所以这个内在生活的这些系列的这个录音带呢，好，最好你自己拥有，你不要借来借去，为什么？因为你自己听，而且有时候你一卷要听好几遍，你自己才会很深刻的在你里面，好，然后呢你自己听过了以后，你就发现你服侍别人，你带了人信主，哎，这个人你就知道你该给他听什么，然后他又长进到一个地步，你又知道哎，可以用哪些帮助他，你不会教他怎么祷告，你就给他听祷告的录音带嘛，就很方便，帮你在牧养你所带领的这些人，而且这些人都会一点一滴一直长大，一直成长起来。好，那如果你的小组里面有一些人是从外教会来的，而且他在外教会已经受了一些伤害，哈，从权柄来的伤害，哈，从同工来的一些伤害，那你可以给他听神做事的法则。例如，他如果从教会受了一些伤害，哈，那你可以给他听神做事的法则。好，那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我就讲到这里。一组哈，我们是这样，刚开始内在生活小组哈，我们先训练这几个小组长，哈，先训练这几个小组长，那然后呢，我们就是告诉小组长，你不要自己这个人一直在讲，因为那个录音带已经讲了， 人家已经分享了，哈，所以最主要是要让大家分享，哈，那你就是穿针引线，哈，你不要自己一直在教导，因为人家下了班来已经很累了，除非你讲得很有恩高，叫人很得着，否则人家听得很累，这样子，哈，那最好就是大家分享，这样，哈，那刚开始呢，我们的一组呢，就是差不多十几个，哈，十几个，十几个，二十个，哈，有的二十几个，哈，那有的增长到刚开始，因为他们的生命还比较浅，像第一组，我们的第一组呢，他增到四十个，我们还没有分组，哈，为什么呢？因为一的小组教会，哈，他们是以人数的增长为他们的标杆，好，那我们的标杆是以建造信徒的生命，把人引到基督的面前为我们的标杆，好，那他们以人数增长为标杆呢，会有一种现象，就是他们每到十五个人就分成两组，那你知道两组哈，七个八个要再增长到十五个还蛮容易的，你要增长到十五个是蛮容易的，但是你要产生一个成熟的小组长不是那么快的，知道吗？以至于到后来就是这组长到十五个就分成两组，然后这组又长到十五个又分，到后来小组长的这个生命的品质越来越低啊，就好像一个人哈，人家本来是28岁生孩子，到后来变22岁生孩子，后来变18岁就要生孩子，啊，后来变16岁就要生孩子，因为他养孩子啦，他当小组长啦，啊，那你想16岁生孩子，养出来孩子会是怎么样？营养不良嘛，对不对？还有他动不动发脾气就啪就把孩子打下去了。因为他的生命就这么幼小嘛，好，那所以我们是以产生一个比较成熟的小组长了，我们才分。那刚开始为什么比较难？因为刚开始他们还在成长，好，所以比较难。但是现在呢，小组长产生的速度就越快了，因为你随着年日追求，小组长产生就越快了。好，所以我们以那个客厅，就我们就是以产生了一个成熟的小组长，我们才分两组，而不是以人数多少为划分的这个标准。好，那内在生活小组呢？如果只有十个人，太少，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生命的分享。生命的分享，所以你里面一定要有几个已经追求的比较有操练的几个人在里面同工，这样子不能只有你小组长一个人比较有追求，好，一定要你的小组里面有几个人他都已经有真实去操练被顺服啊，真实操练谦卑下来，或者他有最主要是他有等候神的经历，他有花时间等候神的，已经开始有摸到神的同在，哈，那有经历到神，这样的人，哈，就是比较有经历的。你在小组里面需要有几个这样的人来彼此配搭，这样子。好，有小孩子怎么办？哈，哦，我们是这样子，他们在。例如说两层楼的哈，他们一楼在内在生活小组，小孩子在二楼哈，然后他们就会有一个妈妈哈，大家轮着，这个礼拜是他，下礼拜是我哈，就上去教小孩子，好，教小孩子，好，那等于就是说那个时间没有让小孩子方会，也教他们一些主日学、唱诗、讲圣经哈，这样或者教导他们内在生活。那渐渐的呢，我就跟父母们讲，我说其实你们要带着，尽量带着孩子可以跟大人一起聚会，带孩子跟大人一起聚会。好，那我就教他们怎么带孩子呢，就是你那个内在生活的录音带，好，就是一个礼拜不是听一卷吗？你听的时候带着孩子一起听， 带着孩子一起听，我的那个录音带三岁的孩子都听得懂，真的，除了说瑕疵啊，一些比较那种的词藻他听不懂，他会问你，你就解释给他听，可是我讲的故事啊什么他们都听得懂的。好，那每次你就放给孩子听，听到一个段落你就按个暂停，你就问他说你听到什么啊，主借着牧师跟我们讲什么啊，你就让他讲，对吧？其实小孩子越早进入内在生活的，你就安心了，因为他就在神的管理里面，你才把孩子带进真实的跟神联合，而不是只来教会听了一些圣经故事。小孩子听再多的圣经故事对他没有什么帮助，诶，他到青少年他可以完全不信主，因为他没经历，他只是知识上知道大卫的故事、但以理的故事，对他没用的，那只是故事，他并没有自己祷告的经历，他并没有自己生病去征战经历神的医治，没有用的。到青少年他可以完全反过来的，所以你越早让孩子经历越好。那我们的小朋友，他们妈妈照着做的，他们的小孩子现在都会征战。像一个小孩子，他那个门哦，一拉，指头去压在那个脊，被门压的，他马上耶稣的宝血遮盖，耶稣的宝血遮盖，哈、哦，然后刺着这个疼痛离开，哦，他就很会征战，哎呀，没多久就好了。啊、哦，那孩子去学校啊、哦，那一个很敏感的孩子，每次人家如果笑他，他就好难过，人家不跟他玩，他就好难过，啊、哦，他就听征战得胜之方，他妈妈让他听征战得胜之方那一卷情绪的征战。哎，他就知道那是个情绪，他需要去征战。好，他现在如果人家嘲笑他，人家这个不跟他玩或什么，他就不会难过了。好，所以你要让孩子去听内在生活的录音带，是越早去建造他跟神的关系。孩子比你所知道的都更聪明的，你不要以为他小小的什么都不知道。他们很能够被建造的，你知道吗？我们现在我教他们这样以后哈，那我就说你一卷录音带在家里分着让他听，孩子不要一下听完一卷，对他太长了。但是你就是一次听到一个段落，然后让他分享啊，让他不懂了你再跟他讲，好，然后再听。那以至于小孩子现在都可以跟大人一起聚会。可以跟大人一起去，我们有一组是这样，就大人坐着，然后围圆圈这样坐着，然后小孩子就都坐在他们的前面，用小板凳、小椅子、小椅子都坐在前面啊，唱诗歌也站起来一起唱啊，拍手啊，啊这样啊，然后听分享。那另外有的小孩子会举手，我要分享。他就分享这一个礼拜主耶稣怎么光照我哈，然后主怎么垂听我的祷告，他会分享。他还说你们大人有时候就不信啊，我就真实相信神啊，结果神就真的这样垂听我的祷告啊，就使那不可能就变为可能啊，他就分享。好，然后我们的有的小孩子5岁7岁，他好爱听哦，他一回家，妈妈我要听内在生活的录音带，他妈说我给你听歌剧好不好，不要不要，他我要听内在生活的录音带。那你就采，那每一卷录音带都在创造他对神的饥渴、需要。所以你给孩子听非常好，特别是小孩子从小这样听，你就知道谦卑才是尊贵，他就不会学人家那一副狂傲的样子。好，然后你就让他知道养成顺服的性格在他身上。好，那。所以小孩子可以跟大人一起聚会，可是要先训练你的组的成员，他基本一定要先听如何教养孩童，那个管教篇跟爱篇。好，那每个在家管好，你基本上他都是个不顺服的孩子，你对他都没有办法，你更没有办法去建造他了。他能够乖跟顺服，那是最基本，你要做成在他身上，你才有办法继续的往上建造。哦，你讲一句他都是耳边风啊，根本就不理你啊，你这个不行的，你一定要照着那个管教篇好好的去做。 你要坐下来抄笔记，有哪些我没有去做的，原来我的问题出在这，你要抄下来，然后你去做，好，那你才得安息。他肯听话了，你才开始可以一直建造他。那我们教会的小孩子借着这样子哈，他们开始也操练内在生活哈，然后还有我们礼拜六祷告会呢，我们的一些姊妹们就有负担，觉得说小孩子来哈，不要让他们都在外面玩哈，大人在里面祷告。我们的祷告会有100多个人，那小孩在外面他觉得这样玩哈太可惜了，他就想借这个机会来教小孩子中文，所以我们有牧主中文班。好，我们爱牧主耶稣，我们的教会叫牧主。好，那他说牧主中文班，那牧主中文班呢，那每个老师就仰望主哈、哦，仰望主就是教他们中文，而每一个中文从这个中文里面，他们仰望主，主就给他们智慧，这个中文怎么拆开来，借着这个中文字跟他们讲内在生活。好，那我们也有出那个，因为我觉得那个很宝贵，可以帮助我们华人，所以他们每一个字是怎么教的都有叫他们写下来。好，我们也有出那个册子啊，很便宜，他们一本就是卖4块钱，那个教材你们如果需要也可以看，你们有人到美国的时候可以买回来这样子。
小家的成员程度不整齐哈、哦，那怎么样来邀请那些比较不喜欢开口讲话、比较害羞的人来开口？哈、哦，那我觉得一个带内在生活小组的人哦，首先你要先敞开自己。好，如果你去观摩我们的内在生活小家哈，你会发现他们每一小家哈，那个都是赤路敞开的交通。好，那不会遮掩，大家是很坦诚的相交。那为什么呢？很多时候都是从小家长先坦白的讲自己的失败的地方，哈、啊，自己的很糗的事情，哈、啊，啊，那都先这样交通哦，结果大家就一个一个敢交通了。那些不是讲话的，有时候是蛮没有安全感的，哈、啊。那有时候看见，大家都那么赤子之心，都那么坦诚，他渐渐他也有安全感了，他也敢交通，这样。好，那还有呢，一个方法就是你可以请他，就是说，好不好？下次请你，从这卷录音带跟我们讲3到5分钟的整理摘要。好，就是那个摘要，这一卷录音带的摘要，请他来讲。他开始开口了，他就越来越有胆量，敢开口，这样。好，那另外也可以再慢慢的，就是说，会后的时候说，我们也好喜欢听你分享，你下次要不要也跟我们分享一点？好，用这样的鼓励的方式，这样私底下鼓励方式。好，
如果内在生活小组里面的成员生活实在太忙，没有时间听录音带，也没有时间操练，请问该怎么办？如何增添他们的渴慕，愿意开始听录音带并操练？
好，这个就在乎带领的人他的生命如何。他如果一直连在神身上，对神有这个饥渴，在他带的里面就会一直使人产生愿意去听，开始起来渴慕。好，那我刚开始来这边拓荒，他们有很多都是他们自己很主观，意见很强，我讲我的，他做他的，都是这样。好，可是呢，你在神面前祷告，所以这个带的人他需要为这样的人祷告或者进食来为他们祷告。好，然后每一次为这个聚会祷告，主啊，这个礼拜的这个内在生活小组，你一定要大大的临到我们当中。好，主啊，你一定要把那个渴慕的火浇灌下来，烧在我们的当中。好，那你为这个疲劳付代价，在那里进食祷告，你就发现哇，这个礼拜的敬拜不一样了。
好，大家的分享就开始不一样。好，然后你可以把这些都陈明在神面前，说主啊，我们这个小组你看他不急也不可，而且他们都好忙哦，好忙，主啊，所以你要特别的施恩，特别的施恩，好好，你要用你的同在，你那个渴慕好的火烧在我们当中，使他们可以渴慕起来。好，你这样一直为这个祷告啊，然后你好好的预备。那很多时候在你带的人，你怎么样来做总结，你就可以带起大家很渴慕。好，这个像我们有时候一个人在带那个内在生活小组，越带这个小组就不饥也不渴。好，这个不饥也不渴哈，从他们的爱宴你就看得出来，没有菜的，因为对神没有那个渴慕哈，就没有那个爱，大家就不大想煮菜来了，就这样哈，一看就贫穷了，就是贫穷。好，然后后来呢，我就派我们的传道人马蒂娜或者敏文，你去带那个小组，好，叫他先不要带，叫他先看你带，看你带一个月这样子。好，大部分。我们敏文马蒂娜去带一两个月以后，那个小组又开始渴慕起来了，火热起来了，然后你两个月以后你去看菜开始多了。所以一个教会有内在生活小组很重要，就是什么，你会产生那个渴慕跟爱火，可是跟带的人也很重要，因为我不是讲嘛，这个是生命在供应生命，你里面有这个爱火，有这个渴慕，你在做总结的时候，你在带，就会把人带起一个方向去渴慕跟追求。那你如果没有，就只是啊、哦，大家交通完了，好，那我们唱首诗歌，这都例行公事，越来整个小组就越来越没有火。好，所以这跟带的人是很有关系的。
在这个内在生活小组哈，如果有时候就说，例如说姊妹会哈，姊妹有一些很隐私的，她不想分享怎么办哈？那或者说她分享出来以后，那我们怎么去帮助她哈？我们的小组哈，内在生活小组大部分小组。都会有一个带导箱，就是你用一个纸盒子，一个带导箱放在中间，好，所以你有什么需要带导的，都可以写在那个纸条上，写你的名字，然后把事情写的放在那里面。那我们每一组呢，都有几位同工，他们在这个礼拜里面呢，会抽，他们都有固定的时间，一起来为每一个组员的需要带导的事，为他们祷告。而神也成就很多很奇妙的事情，这样。好，那另外呢，我们因为从一开始大家都是很敞开的分享，所以如果你去观摩我们的那个内在生活小组，很多人来观摩的都很惊讶，惊叹说从来没有看过这么敞开的交通的。好，就是大家都是很赤路敞开的交通，彼此真的是那么光明的相交，没有羞耻，没有不好意思，而彼此那样真实在相爱，在扶持，这样。好，那至于你刚刚讲的那个细节，至于说那大部分分享都比较是分享他面对的这个，他怎么倚靠主，他怎么解决。那你现在问的是他自己还没去操练，所以他有一些问题不知怎么解决。那这种大部分他听别人的教导，听别人的分享，会给他比较有力量去做一些对的事情。好，那至于他是不是要诉诸法律啊、离婚啊、什么什么这一些东西呢，这个是个案问题。那个在小组里面会有小家长、小组长，好，还有我们每一组除了小组长，我们也还会安排一个协谈人员。好，如果小组长是弟兄的话，因为弟兄有时候比较不知道怎么协谈， 哈、啊。当然也有的弟兄很会协谈呐、啊、哈、啊。那我们大部分的弟兄是比较不知道怎么去协谈，我们就会再安排另外一个比较会协谈的姊妹在那一个小组，就是有关一些人很需要 counseling 需要协谈的，可以找他，这样子。
就是在分享的里面，有时候一些人是很 open， 对不对？可是他讲出来了，另外的将这个问题带到其他的地方去，有时候以后没有人敢分享，是不是有这个问题？我们就曾经发生过。
这个问题很好哈、哦。我们只有那个姊妹会。哈，礼拜三早上那个姊妹会呢，我们有录音，哈，他们录音呢，最主要是因为我只有偶尔去参加，因为我们有太多小组了。但是我们姊妹会，我们有好多小组，他们的见证真的非常的感动人，所以我也很想知道他们的一些经历和见证，所以请他们录音。好，那以至于我身为一个牧师的，我也可以随时知道羊群的情况。虽然我没有办法去参加，但是我都知道他们最近遭遇到什么啦，他们有哪些的经历呀、啊，这样子。好，那而且有一些经历非常宝贵的，也可以成为我在讲台上讲，也可以激励别人的。但是很多我都会先征得他的同意，好，所以我可不可以讲这个见证？这样，像只有那个礼拜三早上那个姊妹会那个录音带，就是只给牧师跟传道人听，我们不完全不可以流出去的。好，那其他你讲的说会不会有大家在分享的这个事去带到别地方？我跟你讲，到目前我们从98年到现在没有发生过，98年到现在快3年多，我们没有发生过这个事。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如果在生命有真实的在学习操练跟神联合陶祖喜悦，教会就比较不会有那些闲杂人老是只喜欢传舌传人家的不好的事，因为我们大家都不好，是吧？我们每个人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所以没什么好讲别的，因为我自己也有这一些的苦楚，我也有这一些这样，所以到现在没有发生过一次这样的事，就是说大家来参加不是来听听人家的什么事，而是我真实要来得着神。好，那我也真实从里面别人的经历去学习，去学习，然后去给我榜样，那我也去做，所以就没有这种事。
不过现在是到一个程度，到一个成熟的时候，可能这个事情不会发生。就是我们目前，我们以前已经，我们做过小组，有这个事情发生。
我知道，因为一般的小组哈、哦，跟内在生活小组是不一样，在这个地方。好，那内在生活小组是很真实的攻到我们里面的。好，那是。我们每一个人很真实在神面前的对付跟学习跟建造，好，这个就跟一般的小组圣经拿来谈一谈解释，好，分析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哎，所以我就告诉你，你看我们有这么多小组，一次都没有发生过，就是这样。那你们如果你说，那会不会我们刚开始操练还没那么成熟，会不会有这个事发生？如果你一开始来，因为我们一开始是先讲内在生活的真谛，所以你就知道什么是内在生活了。好，那这是很 serious 的事情了，你就不是来谈谈说说了。人之所以会在那老是传舌传人家的什么事，是因为都觉得人家不好，我比较好，好，还有那种坏习惯，很喜欢去讲人家的不好， 但是我们从内在生活的真谛一开始就很针对什么是内在生活了啊。那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说，哇，那个每一次都好像是照妖镜，就被照到了。好，那你照到了自己就谦卑下来。你如果自己发现自己是妖，就不会老是去说别人是鬼怪了，对不对？就是这样，问题在差别在这个地方。因为你不是站在一个看了好多的查经书啊，然后再讲解给别人听啊，再分析啊，再讲讲而已，不是的。每个人很真实在面对神，很真实在面对神，所以你就不会有这种事发生。所以你讲了，我想，哎，没有，真的到现在没有一件这种事发生过。
那我补充一点点，他刚刚讲那个闲言闲语啊，因为我们教会聚会很多，所以大家不大有时间闲言闲语，就是而且大家很渴慕，都在自己一直追求。你知道，你如果真的很渴慕，你就不大想去管人家家的闲事，跟你没有关，你知道？通常都是没有追求，你才会有时间去管别人家的事。那所以就是，我觉得如果整个教会都起来，很渴慕神，想要这样得着主，像我们当中有的上班弟兄，5点钟到教会祷告，就是为了要操练祷告。你知道，就是那个操练他里面祷告的火，所以就是大家好像都注意在自己的身上。那别人你听什么，就是我们都是去帮助他们。那你自己有的人在分享的时候，他就会先讲说希望大家不要讲出去。那基本上这样子的聚会，大家听完都是为他祷告，所以我们都没有什么传出去发生问题的事。因为大家来聚会是为了要得着，好像没有人是为了来听别人家的事。因为你知道大家都很忙，你知道，就是说你不会为想听别人家事去参加一个聚会，很浪费时间嘛，对不对？那只为了听别人家事去，你花一个晚上很浪费时间。因为我们在至少在神国这里大家都非常忙，上班也忙，孩子也忙，然后追求也忙，我们教会聚会又多，然后大家要服侍。因为你看你同工哈，你要带小家，你有小家祷告会，你有教会祷告会，你要预备聚会，然后你自己又要追求，要你预备就要预备几天呢、啊，然后加上自己的事情啊，你总要洗洗衣服买买菜啊，所以就是没有时间去管别人的事情，不大有人特别为这样子去参加聚会。
请问江牧师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们那边的小组怎么样，邀请新来的朋友，是不是所有参加新小组的新来的朋友是受过邀请的，还是他们自愿要来的？比如说某某人知道某某时间在哪里聚会，他们就不邀而同的就到那边去参加聚会。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有小组偏离了贵教会是怎么去处理这些小组长的问题，或是说这个小组没有照牧师的教训来走的话，怎么处理这些事情？
好，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些新来朋友是当然是会友们邀请的，你随时都可以邀你的朋友啊，你的亲人来参加。第一个问题是他们自己邀请的，
那就是我们曾经发生过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小组长还有同工在准备的时候有准备一些的程序或是怎么样，临时来了很多人，超过我们所想象的，然后我每次都要换话题，他们每次进来的时候就会带我们走到别的题目去。
我了解你意思 ，OK。我们有跟我们的带领聚会的这些人讲哈，小组长在牧养同工会都有教他们，任何人就是说，例如说我们现在是在讲这个赞美，哈，今天听的录音带是赞美。那他就开始讲啊，我昨天开车的时候啊，遇到了谁啊，哈，然后又什么哈，啊，就说他话题讲到别的地方去哈，那你就说对不起哈，那个像有的老太太来哦，一讲就一直讲我的婆、我的媳妇啊、我的女儿啊，就一直讲哈，那个。旁边的人或者是那个小组长就可以说，例如说啊，李妈妈好不好？这个哈、哦，等我们等一下吃饭的时候再交通。我们现在要谈赞美哈、哦，好不好？先请哪些人要分享的先分享。啊，你笑笑的，很客气的对他说，好、哦。那例如你在讲这个赞美呢哈、哦，有人就问说，哎，圣灵充满。
满，没有方言算不算被圣灵充满？又开始问这个，你就说哦，你这个问题很好，好不好？我们等一下吃饭的时候再来谈这个问题。好，你就尽量让大家是到这个今天的专题，这样人家别人才得着建造。你不要让有一些插进来的这些人东讲一下，公无为无为啊那些哈，可是人家需要有系统的被建造。举例说，我们如果谈到圣灵充满那几卷录音带，在听圣灵充满的时候呢，哈，有些人就会问说什么？像有些人这样子是圣灵还是邪灵？哈，或者问说方言？哈，问说那圣灵充满是不是一定会有方言？哈，就是说他问的有一些问题哈，只是他的问题，而且是一个知识头脑上的一个想要知道，好，但是对人的生命并没有什么激励建造，而人家其他人并没有这方面的问题，那你就不要让时间浪费在回答他的问题上，他一直问一直问，你就变成一直在回答他，但是其他人并没有这些问题，那他一个礼拜来他就希望要得着一些滋润他的心灵的东西，他都没有得着，只在问题解答而已。好，那你就不要落在这种情形上。好，你就跟他讲说，好不好？我们先就这一卷哈来分享，你有什么得着，或者你有什么问题，这样好，就不要，好吧？你的问题我们等一下会后再来谈。你就这样跟他回答。好，那另外我刚刚讲的吃饭也是不一定都一定要有吃饭，是各小组自己决定的，好，不勉强。大部分都是刚开始会比较没有爱心，比较不愿意做饭，可是大家越追求以后，你就发现越有爱了，哇，每个人就越愿意做菜，刚开始都做一小盘，越做就越大盘哈，因为爱心越来越有了，越丰富了，就这样子。啊，整组都讨论到别的问题哈，好，你可以看情形呐哈。如果你的那一组哈，像我们有一两组都是一些刚信组的，哈，都是一些刚信组的。那刚信组的他有时就会变成谈论到他刚信组的一些问题，那没关系，好，大家就一起来谈这个问题好了，哈。那像姊妹会也是，姊妹会有时本来在谈论这个。可是忽然间有时他们就会变成谈到教养孩童的问题了，但教养孩童对他们也很重要，或者他谈到婆媳之间的问题了，好好，那没关系，大家都对现在对这个很迫切需要，就开始来谈这个也没关系，没有律法哈哈，跟这一个小家比较，大家的孩子的年龄层比较一致啊，就是这个小家的孩子都是属于三岁以下的，好，或那个小家都属于三岁到五岁的，好，就尽量把他们分开不同的小家，这样他们孩子比较可以玩在一起，比较有同伴，好，这样。那小家跟小家的联谊，就是他们有时候这个小家跟那个小家都是小孩子差不多同样年龄层的，他们就想联合举办一起的郊游烤肉。就是这样，好，那这都他们自己决定的，那大家也很忙，也不太有时间去做这个事啦，大概偶尔为之啊，一年两年偶尔一次，就这样。